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盼惊奇，我是大宇。那么4月9号，中共病毒的首发地武汉又传出疫情。那官方公布的是有10例无症状感染者，整座城市啊再度陷入阴霾。他们马上开始啊展开所谓的全员核酸检测。那实际上啊，有当地的网友披露，从3月开始，在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例如商圈还有学校等等啊，都是3天一次的核酸检查。那武汉基本上已经是核酸常态化，在如此严密的管控下，现在又爆出十例。这十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呢，有一例是从上海返回武汉的感染者，其3月25号到上海参与建造方舱医院。那么4月9号乘车抵达杨罗收费站防疫卡口，那之后呢又所谓的闭环啊转运到了集中隔离点隔离啊，最终是测出了核酸的阳性。上海啊因为防疫已经是搞得满城风雨啊，现在武汉又出事儿，就看当局要怎么处置了哈。而目前呢，上海已经是封控近2周啊，由于当局的各种专制处理手法，导致民怨沸腾。而上海呀，从回避封城到实质上进行封城，政策不断变化。华尔街日报前两天的报道啊，透露了一个不一样的消息，说习近平呢原打算在上海尝试与病毒共存啊，但是呢，上海感染人数是越来越多，又忙不迭的改为封控管制。那习近平是不是真的啊，原本有那个拿上海当病毒共存的试点城市的这个想法呢？这个消息啊是美国媒体说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上海的防疫政策确实是变来变去啊，现在又变了。如果都是啊当局要拿上海试点，那这也有点太不靠谱了啊。中共是在依据什么更改政策呢？那给外界的感觉就是呢，在上海的策略很混乱。现在呢又有新的变化啊，什么变化呢？就是当局决定在上海再进行一轮全员核酸检测，那之后呢再根据检测结果把上海呀分成3个区，实施不同等级的管理，命名为封控区、管控区还有防控区，这3个区域进行阶梯式的管理。那封控区啊，是指在最近7天内有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感染者的社区等单位啊，还有场所实施7天的封闭管理，市民在家足不出户，这是最严格的管控等级。那么管控区啊，是在7天内啊没有发现阳性的感染者的社区，那么这个区域呢是实施7天的居家检测，那规定呢这个区域内的市民不能离开社区，严禁聚集。只是啊可以下楼走动啊。防范区呢是指在最近的14天内没有阳性感染者的区域，民众可以在相关区域内适当的活动，但也是严格限制人员聚集。不过呢，上海市政府的内部防控会啊在前几天啊可不是这么说的。我们收到了一份可靠的独家爆料啊，是上海市政府内部关于封控的会议内容。那会议内容表明呢，上海全市封城要进行到5月1号，之后呢还要不要继续封啊1号再决定。期间呢，所有生活物资都由政府全面管控，完全禁止个人网购。其中啊，文件中还对5月份做出了一些安排，比如呢5月1号到7号全市封控情况维持现状，5月7号到11号预计啊浦西部分区域解封，浦东啊还有相关的区域继续封控，浦东最起码在1个月内呢还是继续封控的命运。5月18号全市大面积解封，那这是上海的内部会议提到的。而现在呢又在搞3区防疫，那不管怎么搞啊，最起码民间现在看不到人们有得到松绑，而政策的变来变去呢，让上海市纯纯的变成了小白鼠。上个月啊，上海突如其来的封城，不少民众是缺乏基本生活物资，不少人饿着肚子，有些人呢选择在网上传出求救的信号。那近日呢，网上盛传一则视频啊，是上海市民呢因为受困于封城，饥饿难忍，试图开车啊闯出封锁线外去买菜，可车子没离开多久就被警察拦截啊，在他的背后呢却得到了周边小区居民们的声援。无论官方对上海市民的生活物资的解决方案说得多么好，然而呢民众的真实感受就是很多人都在饿肚子， 饿极了的上海小区住户群聊啊，也都在探讨社区的吃饭问题。一段上海市民的对话截图是疯传网络。那对话中啊，几名上海居民啊在探讨粮食储备不足。那有一个居民就调侃说啊，吃7楼那个黑人行不行？不料啊，那个黑人呢，他也在群里面啊，立马就用英文回应 "Don't eat me" 啊，不要吃我。那这位黑人的居民呢，名字叫雅戈比，来自美国芝加哥，任教于一间国际学校啊。他在推特上发文笑称啊，他是一名好的黑人啊，请不要吃他啊，变成了网络间的尴尬一幕。上海的吃饭问题啊，远比外界想的糟糕，连富人区啊都受到波及。上海浦东新区的陆家嘴被称为东方曼哈顿，是公认的新兴富人区。高档别墅价值上亿，到处可见明星和西方富豪。居住在此的季先生向法广透露啊，他们这里呢，从3月18号开始也封了，每天都必须待在家里，唯一可以出门的机会就是做核酸检测。购买食品只能通过网购啊，超市呢会有特定时间提供群购，大家一起抢还不一定能抢到，而且呢价格是正常价格的5倍，不会网购的人呢就只好自己解决。那季先生的两位朋友啊都是资产中上层的人，一位呢是已经吃了1周的豆腐乳配米饭，那另一位还吃了发霉长芽的土豆。那当然吃之前呢要处理一下。那季先生说呀，上海的清零政策不透明啊，他希望当局能由民选的专家来指导防疫。比如上海市的几个三甲医院，每个医院呢推选一名经过投票选举出来的专家，公开在民众面前陈述自己的发现和判断，然后由民众自己决定他们的防疫政策应该是开放还是清零。但是呢他要求啊，是这个必须是民选啊，但是呢这会遭到政府的无情镇压。但是呢这位先生呢还在说呀，他愿意向社会啊，向所有的上海市民呼吁立即开始民选的专家团，由他们不受干扰的投票表决，或者呢是由民众投票表决也可以。但是啊，这种想法在中共之下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只能是说说而已。在上海居住多年的柳先生说呀，他们小区4月1号就被封了啊，因为自己有囤积一些大米还有冷冻的食品，目前温饱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好多住在上海的韩国留学生啊，他们的处境就很让柳先生担忧。有些人呢只剩下几包泡面，而且呢何时解封没人知道。他说呀，政策没有公布之前没有人会知道到底会怎样。也有人担忧啊，感觉上海要出事。人在饥饿下是很冲动的，对几千万人供应物资啊根本不现实，但封锁呀是刚性的。说习近平已经把油门给焊死了啊，任何减速的企图都成了妄想。那果然8号当天，上海松江的康亭小区就发生了民众的聚集抗议。饥肠辘辘的人们呢一边喊着康亭小区发物资，一边冲破了小区的封锁线。接着呢还有人闯入了超市，大批警车啊进入现场鸣枪镇压。一位上海网民啊在微博上总结了现在的状况，让上海市民怀疑自己是否还生活在2022年。第一条，货币几乎失效啊。那么第二条，外卖快递超商几乎全停，没有快递啊能从外地发到上海，所以呢外地的父母也无法支援上海的子女啊。第三条，上海人呢不分阶级不分贫富都在抢菜，所有人的日子啊都是抢菜填饱肚子，还有等待核酸检测。那第四条，在线买菜资源有限啊，几乎没人能抢到，连要到期的罐头也舍不得吃，也不舍得丢啊，作为生命线上最后的保底的活命物资。那第五条，独居老人家里不开火的年轻人啊，不会在网上抢菜的人，不囤物资的人，那等待他们的就更加的艰难。华尔街日报8号报道说呀，上海居民戴媛媛把现在的情况跟中共大跃进制造的至少饿死几千万人的3年大饥荒联系了起来。这听起来很夸张，但是现在的情势呢就容易让人那么去想。那戴媛媛说呢，这个经历啊让他对老一辈人当初的痛苦有了新的认识，突然理解了父母和老一辈为什么爱囤东西。我们再来看看上海方舱医院的情况。那海外媒体看中国呀接到了一位身在方舱的上海居民的投稿，讲述了身处其中的切身经历的一些情况。 投稿者呀是倪先生，上海人，今年是61岁了，跟太太呀一起住在浦东新区的潍坊路，家里还有一位84岁的老父亲。他跟太太呀都打了2针的新冠疫苗啊，加上这波疫情的重症率呢相对比较低，奥密克戎嘛，所以呢对感染呢并不担心，那一直就是积极的配合当局啊，说要做好防疫工作。那没想到倪先生在方舱医院这几天的经历啊，让他非常的难忘啊。那倪先生呢，是3月25号晚上出现了症状，喉咙痛啊，开始呢以为只是普通感冒。2天之后啊，他太太呀也出现了症状，连续3天身体不适，一商量啊，才开始担心啊是中招了。倪太太呢是3月8号工作结束后啊，出去做了核酸检测，那之后就再没出过门。而负责给家里买菜的倪先生，估计是在买菜的时候中招啊，之后又传给了太太。他们在28号全员核酸之后啊，在健康云商一直没有查出结果。30号再次做核酸，他跟太太呢发现都是阴性，以为之前的一切呀，真的都只是普通的感冒，一切阴云都过去了，只需要坐等封城结束即可。但是呢，没想到的是，31号他们被通知啊，单独做核酸检测。那4月2号，倪太太被告知是阳性啊。3号呢，倪先生被告知确诊，而他们84岁的老父亲呢，也被算作了密切接触者。其实呢，当时他们身体已经没有了症状啊，跟普通人呢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到了4月4号，倪先生啊被疾控中心告知会有专车把他们送到方舱医院隔离。当时倪太太看到了新闻报道上说每个方舱医院的床位啊会发放什么洗漱用品呐、拖鞋呀、脸盆呐、毛巾等等，心中觉得方舱医院好像也挺好的啊，生活不会太不方便，所以打包行李的时候呢，只带了一些随身的东西啊，比如说一些换洗的衣物啊，还有一些饼干。倪先生在上海的弟弟和女儿呢，也被分别控制在不同的小区里面。他们的老父亲啊，幸好呢身体还比较健康，自己一个人生活呢暂时没有问题。4号的半夜，倪先生和太太呀带着行李上了一辆面包车。那这辆车呢，把这几个小区里的阳性感染者都集中起来，拉到了一个地方啊。之后呢，又被一个巴士啊转移到了方舱医院。他们住的方舱医院呢，是上海浦东新区惠南镇的一个地方。那这里呢，原来是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2011年之后啊，废弃到现在。他们被安排到了学生宿舍啊，据说呢，已经比之前的情况好很多，没有抢物资的情况了啊。他们这里的病人呢，都是从浦东拉过来的，4个人住一间，并没有新闻里说的会发生活物资，所以呢，让注重个人卫生的倪先生和倪太太非常难受。那里除了有一些吃的有人发之外呢，还有饮水的一些供应啊，基本上别的就没什么人管了。他们带来的口罩啊，还有卫生纸啊，都快用完了，也不让他们出去买，也不可以网购啊，更不知道该去跟谁要。那这里的热水器还有空调啊，也都是摆设了啊。那5号的时候，5楼和6楼也停水了啊，他们只能到4楼去借水。同时呢，他们也得知南汇的方舱啊是不发放药品的，只做高血压还有心脏病的病人的他们的一些药品的登记工作。饮用水的发放量也是有限，那很多人呢连服药的水也没有了，情况很让人担忧。那这是在方舱啊，那些被封闭在家的人也好不到哪去，就连开窗户喊几声啊，也要被中共的无人机飞过去播放广播要大家关窗。还有人拍到啊，北京用运输机啊运送军队进入上海，要用军队接管上海的医疗系统。那有网友在大陆网络发布相关文章，还提到这些内容，那不久后啊便被删除了。上海市民曝光了自己高价买到的物资啊，竟然是来自其他的小区，发现呢有政府官员倒卖救灾物资。还有上海网友晒出图片，说呀以团购价格买到了抗疫物资。有人以团购价格买到的物资箱呢，本来是要免费发放给民众的。同时呢，有的居委会搞的200块钱一个的团购物资箱，也是和其他的一些免费的礼包的里面装的东西是一模一样。还有人呢，从买到的物资里面找到了什么黄山市捐赠物资的一些温馨提示的字条。那另外有人呢，以128元的价钱呢，买到了新疆市地区政府啊特别定制的，上面还印有上海加油的一些物资箱。那有的网友就质疑啊，这是官倒啊，就是官方倒卖。那确实如此啊，那上海市副市长啊还为此公开道歉了。 那虽说如此啊，实质问题还是很多。有网友表示啊，很多地方没有发过救灾物资啊，一次都没发过。上海的铁腕封控下呀，底层民众忍饥挨饿啊，外国驻华的机构呢，也在这场封控中受到了波及。美国驻上海总领馆的陆战队队员，目前呢也面临生鲜粮食的断供啊，靠同事间的互相接济度日。路透社引述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内部微信群的一些内容，说呀，4月5号，一名馆内的员工以个人身份在微信群发消息求助，要求同事们为馆内7名海军陆战队员提供一些食物的信息。他们驻扎在领事馆啊，负责守卫使馆的安全。那这个员工说呀，海军陆战队的食物已经吃光啊，不能再送货补给，目前只剩下密封的干粮。他说呀，他知道他们的物资供应紧张，但是如果同事们能节省一两顿饭给陆战队员们啊，他们会感到非常的感激。那看到这些情景啊，不禁让人是感到唏嘘啊。保卫美国领馆的大兵啊，面对中共的暴政，都只能啊靠别人省下的口粮度日了。有网友嘲讽中共的野蛮防疫，说这是二战以来第一个成建制被包围到断粮的美军部队。那包子啊，原来是这样战胜美军的啊，等等这些话。而上海市民的很多支援物资啊，不是被关倒，就是被放在那里无人发放啊，都快烂掉。白宫发言人啊说，正在密切关注上海封城可能带来的影响。说呀，目前上海的港口运营是相当的有限，物流呢还面临卡车司机短缺的挑战。那上海港口的吞吐量啊是每周环比下降大约是40%。英国卫报说呀，中共的清零防疫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溢出效应相对是比较小，但供应链呢可能出现重大的中断，这是一个巨大而且不断增长的风险。如果当前的病毒流行持续的时间啊更加的长，那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就越大。加拿大的广播公司分析啊，上海封城加深了对供应链的担忧，还有通货膨胀的影响。此外啊，广州也比较紧张啊，由于在8号新增了2例本土确诊阳性，还有1例无症状感染者。9号起啊，广州全市11个区展开了全员的核酸检测啊，部分区域呢是分级分类的防控，其中啊，白云区还有越秀区的部分地区被划入封控区和管控区。由于看到上海等地区的物资供应问题的恶劣状况，广州多家超市呢已经出现了抢菜潮。货架上的新鲜蔬菜呀被抢空，那网上购菜也成了新热。越秀区的叶女士呢，上午还购买了一些菜啊，那下午就没货了。目前密闭的场所，比如电影院呢、室内的体育场馆、酒吧、还有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啊，已经被要求停业。中小学从11号开始停课1周啊，民众非必要呢也不可以离开广州。幼儿园等托管机构停止线下教学，改为线上。那高等院校实施封闭管理，学生非必要不可离校啊，加大核酸检测频次等等。同时呢，全市还在严格执行扫码呀、查验行程码呀、什么测体温啊、戴口罩、限制客流、减少人员聚集等等这些措施啊。世界各国都没有像中共这么防疫的。而中共当局啊，把自己逼到了牛角尖里面啊，欲罢不能。而清零清到最后啊，那清的必然是中共他自己。好，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E/大宇news， 观众讨论群是 TWME/XWPAJQ/US， 节目信箱是 XWPAJQ@gmail.com，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宇us.com。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